工程师就要是男的，希望医师就要是男的，希望这个很孔武有力的消防员就要是男的，所以呢，这些人就去奔向这些标签，把这些标签把往自己身上贴，因为我要想成为那个人家心目中的那个人，我就会觉得安心，因为我就不用去想我想要到底想要做什么，到底是谁，我适合什么，他们都不用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偷懒的做法。所以偷懒到最后，他们就又很偷懒的去怪说、哦，我都已经完成这些期待了，为什么你还不满足我的？为什么还不满足我的需求？这些台女凭什么拒绝我？但这就是一个。
不管政治不正确，
只想今晚不相怨。
欢迎收听
今晚不相怨。算是有搭到嘛？算是有搭到，
有搭到啦，但是好像都慢半拍。
没关系，我们就是远距离的录音。
OK， 反正
上次我们聊完，上次我们聊白饭之乱嘛，然后我觉得是有聊到我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的过程都是我们突然就是上次白饭之乱是我突然想聊，然后聊完之后我发现好像我们没有先想标题，然后但后来在上架前的时候我再想一下我剪这个音档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就把我的想法直觉式的输出出来变成我们的标题，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去你知道很精心的去设计文案，然后都没有这个概念这样子。我不知道其他节目会不会啊，但我都是在剪完音档当下，然后再稍微听一下有什么我觉得很想要分享的重点，然后听完之后发现这可能就是我的点，我就把它写下来这样子。然后我的那个下面的介绍的文字也是就是脑中想什么就很心流式的把它打下来，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回头再回去看说我怎么会打这种文字这样。
真的还蛮我们的风格。
对，所以我确实会聊天都会聊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楚瑜，
今天也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机缘巧合，突然很想要聊聊关于男性焦虑这一块。
这算是性别议题吗？
应该算性别议题吧，反正跟性有关都是性别议题啊。
所以是有啊激起什么对立吗？或者要说要站哪一方这样子？
没有，我只是我们现在频道变得很 love and peace 啊！你看我上次也没有说说白饭之乱谁很坏啊？有来是我忍不住想要两边都批判一下。
对啊，
但不行，
还是你我们心里面还是有那把尺的，我们心里面还是有那把尺。
不行，作为一个积极推动性别平权的小斗士，是不能接受男女被激化的。
这个小斗士只有在你们家那一方天地吗？
就自己的小天地可以这样。
偶尔也当个那个小小的小小的八卦版网友，不好意思说什么有网友
对
乡民
偶尔去平反一下那种台女底下的文章，大家说台女怎样怎样的，然后我看了就很伤心，就觉得天哪，他们指涉台女好像在说我，又好像不是在说我。我就是那个台湾的女生之一，但是他们叙述
他们到底在说谁？
难过。
所以那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八卦版它里面的风气大概是怎么样？那他怎么叙述女性的？
我觉得八卦版真的，大家真的有机会一定要去直接去搜寻一下，你在八卦版搜寻台女会看到什么东西？真的，你大部分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很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应该说就是比较偏负面的一些形容跟一些想法在后面。我现在随便搜，就直接搜台女哦，而且我已经连那个推数都不想特别去筛选的。第一篇是生育率这么低，怎么看都是台女的锅吧。然后第二个是年轻台女怎么不帮台南多生几个？然后第三篇是台女结婚后不工作了吗？然后还有第四篇是娶正妹台女大概需要多有钱？诸如此类。
这几个标，我觉得这几个标题都很值得讨论呢。就是好，首先我们现在讨论第一个是台女这个标签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对这些发文者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我这边其实稍微有看了一下，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台女，如果你就字面上的意思，它的定义来说，就是指台湾的女性嘛，它就是一个中立的词汇，就是叙述这么一群人而已。但如果你是在像我一样在八卦板上搜寻这两个字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开始变得很负面。那网络上大概你搜得到台女相关的标签，可能会有包括拜金啊、崇洋媚外啊、公主病啊、爱玩，就是包含那种喜欢旅游玩乐或者是性生活很丰富，都可以算是爱玩的部分。然后不然就是女权自助餐，就是只想要女生提升女权的好处，但是却不愿意相对应的义务，或者是说割舍父权红利的部分，这就是台女延伸出来的状态。
对，那为什么台湾女生会有这些红利？
台湾女生会有这些红利吗？严格来说，因为
这些标签到底是什么？
严格来说，台湾女生就是。确实我们台湾说以前就是曾经有一个父权在，不能说宰制啦就是还蛮父权的一个影响，我们都会很强调说男子气概的部分，然后男主外女主内的部分，对，它的扩大就会变成男生就要肩负一些巨大的，比如说家里的生计，决定家里的一些重大政策，他其实就是一个有权利也有义务的状态啦。对，那女生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当然也会有她的限制，但是也有她的好处。例如说，那我们就是不需要去做那种粗活。对，然后又或者是说，可能会觉得，真的就是会忍不住说啊，人家是女生，可以体谅我一下吗？
为什么女生会
这样子？
女生为什么会？就是为什么台女会崇洋媚外？就是西外国人有什么样子的比较好吗？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奇怪的耶。应该说为什么是台女就会被标上说有崇洋媚外这件事情？因为反过来讲啊，男生其实你在看八卦版上的那些废文，不是废文。你在看那些文章，他们其实也会提到说，他们觉得樱花妹有多好多好啊，不是吗？那为什么他们就不算崇洋媚外？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洋人吗？问号。
所以代表这些台男，他们就发文者，他们觉得自己是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对象，而当他成为被挑选的对象的时候，他就会去怪那个不挑我的人。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那为什么会去怪那个拒绝你的人？根本原因是这样吧？
对，可能是因为想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面问，现实面的问题。对，你可以觉得你好像你身边的女生在拒绝你，但你不会想着说日本女生在拒绝你，因为你们根本不会有交集啊，烦死了。所以就只能把这股怨气发泄到台女身上。因为你就是我身边的女性，那为什么你不挑我，你要去挑外面的人？这样的感觉吧，对不对？
但女性也会有，就是应该说，女性也会被拒绝啊。那男性为什么被拒绝的时候就会衍生这么多愤怒？
我觉得应该是备受期待的稳差异吧。对，我觉得男生因为他们现在多少还是会被赋予的，就是你要他们是，其实你直接去看最近大家很常讲 PUA 的概念也是一样，他们说女生会慕强，其实男生本身也会慕强啊。对，所以我觉得被拒绝这件事情男生会比较没有办法去承受，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受到这个影响，因为你被拒绝，你就觉得，是我不够好，我很弱吗？
是不强，
被否定，对，对，而且加上
你先大家说慕强是哪个慕哪个强？
慕强就是那个仰慕的慕，然后强大的强，就是想要追求强大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然这个追求强大，就是让这个男性在一路上被这个社会教育，被家庭，被社会，被学校，被同侪教育的是你要成为一个有担当， 是个有能力、有强、是个强者风范的人，不管是哪个男性、哪个性别、哪个气质的人。但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当你要进入交友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被女性拒绝，因为你一味的在用强，但你却发现你不去学习怎么样去跟人好好互动，去看见他人的需求跟看见他人的时候，你被拒绝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我已经就是满足了社会期待之后，我还是被拒绝？你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当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被拒绝，或者是可能意识到自己不是那么的强的时候，是不是就会产生这个无法接受情绪？当他无法消化的时候，就会变成愤怒。
嗯，我觉得有，而且加上还有你这么努力的朝着大家理想的强大的样子在前进的，但是你还是没有得到正向回馈，这件事情会让人感觉很挫败。
哦，嗯，因为你用错方法，可能你不愿意承认自己用错方法，你也可能也看不见自己用走错方法，你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的时候，你无法去怪罪这个社会，你也无法怪罪你的父母，你也无法怪罪你的同侪，你根本看不到这些怪兽的存在的时候，你只能来想起那个根源，让我这么不爽的根源是谁？就是那个拒绝我的女生，所以她就是那个万恶的冤手，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可以这么解释哎、欸。
所以这样听下来，感觉就是不管拒绝你的人是谁，只要你无法去辨识出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你的敌人在哪里？你的愤怒来自哪里的话，你就会去怪罪那个很无辜的人欸。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天也想提到，就是所谓有最近也常听到男性焦虑的这个词汇。我觉得
我比较常听到的是雄性焦虑、啊。
雄性焦虑吗？我最近听到的是男性焦虑，应该是差不多啦，他们应该都是差不多。就是会，我觉得他的一部分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有开始意识到，欸，他们一直追求的强大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你就算变得学历那么好了，你的收入也这么多了，但是你还是没有获得了你理想中想要的，例如说可能是伴侣，或者是大家对你的好的一些评价，因为某方面来说大家还是会哎，最后还是会看到哦，你还是母胎单身哦，啊，这个好像就是一个负面语词，就直接就否定你其他的部分。它好像是一个同捆包，你知道吗？就是哦，你说学经历要好，你工作要好，收入要好，你好像还要有一个好的伴侣，你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的样子哎。
我觉得人应该都会想要找一个好的伴侣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但是我觉得
同性恋，
我觉得男性比较强烈，我自己感受到男性比较强烈。女生的话，可能太多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吧。对啊，
所以男性就只想着交配，衍生下一代，这样子吗？
应该说，我觉得他们在这部分的需求可能会比较直接一点。对，因为我觉得女生，好啦，我觉得在性的这一块可能也是，我觉得女生要消除性的这一块，可能是说性需求也是啦。女生要消除自己的性需求应该比较容易，毕竟就算是在约炮市场来说，
我觉得这件事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跨性别他们在男生理男性在跨成女性的时候，他们会打雌激素，跟好像反正打雌激素一定会打雌激素，他们打了之后他们就性欲会减弱。
对，
然后女跨男的时候他们打雄激素，雄性激素的时候好像睾固酮吧 ，anyway， 他们打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更强烈的性欲。所以雄性确实有这个求偶焦虑跟求偶的，我觉得本能就是这个本能来自于这个激素，我觉得这样的推论是合理的。所以他们有这个衍生出来的需求，但需求无法被满足的时候，它成为一个你无法处理的，它就变成一个焦虑。我觉得这是很可以理解，我是可以理解啦。
嗯，我其实也可以理解。
对，但该怎么处理，但该怎么消除这个焦虑，就很需要后天理性跟知识，或者是有人跟他聊聊，或者是有人跟他讲说，这其实都不是你的错，你找不到办法，也不全然是别人的错，但是他可以有其他因素去找，我们去找到你为什么，就是应该说每个人都想要找条件好的，对吧？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就是当你在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那女生说我男朋友了，你就会觉得说哦，她已经有一个雄性的人在身边，你可能就无法透 透过它衍生下一代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下意识的反应 ，I don't know。但是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事吗？这是一个对啊，这是一个事吗？我很好奇。
什么意思？上你是想表达说，就算是已婚人妻也可以有一些婚外子嗣吗？这个意思吗？
我怀疑一点是说，为什么就以雄性的这个激素来说的话，它这个激素无法去分辨说这个雌性是有没有伴侣的呀？但是，与其听到听到说，哎、欸，我不喜欢你，他们更想，我们也更情愿说，哦，我已经有伴侣了，不好意思的这种拒绝方法。这两个拒绝方法好像，如果伴侣的是不是比较好接受一点点？
他好像会有一种基于说，哦，我是因为有现在这个限制，所以我不会考虑你，而不是直接否定你这个人，说我看到你我就熄火。
哦，
对吧？
哦，所以果然这些拒绝的分还是来自于自我价值的被否定，
对不对？是吧？你会觉得说，哦，对，因为他今天是因为有伴侣，他才不会考虑我，不然我这么优秀，他怎么可能会拒绝得了？
我只要除掉他的伴侣了，
反正跟他偷情，我操！
但他伴侣不够强大的话，我觉得如果他伴侣是馆长那种类型，就会害怕，这样是这样吗？很还蛮就是在 这当中有社会化的部分，但也有很兽性的部分、欸、
我觉得确实是啊。
对啊，所以你看我那时候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在聊这个父权跟雄性焦虑的一个题目，很好的就是最近的电影就叫芭比。
上海有去看吗？
我不知道，我有去看，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去看了没，但我尽量不暴雷的说。但总之就是它就是一个很，我觉得你去看它不需要，它不太需要动脑袋，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这样被建构的，而我们该怎么反着去想这件事情。它就是很直白的演给你看，就是我们社会基本上就是有父权架构起来的这个社会，那这件事情是怎么被定义的。我觉得芭比他提到，可是他讲的没有到很深，可是他该讲都有讲到。
然后他主要在提点的概念。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入门、你去了解你这个社会，不一定是性别，就是你去了解这个社会怎么被建构，这个社会是怎么去想事情的，这社会是怎么做出一连串的决定，然后把社会带到某个地方去的。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电影，他就是帮你很，他真的不需要动脑袋，你只要看了就是你就可以很顺遂就懂了他想讲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直白，然后又很幽默，很好笑，然后又觉得说哇，他的画面的设计又觉得哦都是很缤纷，就觉得哦是一个很正向的片，虽然有些也当然也是负面的部分，他这个电影也在讲一些负面情绪，你要怎么样子去看见这个负面情绪啊，怎么跟他共处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是一个很好懂电影。
哇，像你这样讲，让我有点想去看了。
对，对，但是如果他会上 Netflix 的话，你也可以在上面看也没关系。就是，但是如果你是需要在电影院思考的话，我觉得还蛮建议去电影院看，因为如果你在 Netflix 看的话，你可以随时按暂停，思绪可能就被打断了。
也是，
但如果你可以一连串的把这个很入门的这个电影看完。我觉得你的思想，你的思绪的过程会比较完整。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我是这样看完的，就是没有任何打扰，就是你跟电影这样子，你会得到一个很完整的思绪，跟你可以很理清一些事情。
哇！
所以这个会讲到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他在讲，也是一部分就是讲父权这个东西，所以他把父权这个议题讲得很好，可是他不至于造成就是男女对立的这种很仇恨的情况之下。说真的，就是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啦，就是任何的父权啊、女权啊的纷争啊，都是两败俱伤。
没错，
没有任何分这种性别议题的争论是会有一方得利的，都是两边都会损敌一百，自损可能也180或150，就是你反而去把一些现象当问题。你就会错失掉很多，就是女性拒绝你，这是一个现象。很多台男被女性台女拒绝，这是一个现象，可这不是问题本身。所以错把现象当问题，很容易让你走错方向，你就会觉得是那个拒绝我的人的错。 你就去怪罪那个台女。我觉得这样就是本末倒置，你就是 always 在这个就是社会对立的框架当中去检讨对方这样。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也是福音于这个父权价值的人，就像是男生就要当工程师才能赚钱买房成养家活口，你大可以说你不要啊，你就是做你想做的事情啊，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加注在你自己身上？你看见这个社会的期待，而你也是那个共犯，你把这些期待放到自己身上，你选择自己把这个标签贴起来，因为你只要贴上的标签，你就是从属于这个社会的其中一个族群一块，你就觉得很安心，我不用再去想我是谁，我不再不用去想我到底要干嘛，我到底喜欢什么，因为大家都说这个路径是好的，这个很多父权前人，不是父权，很多很多人，不一定任何性别。说真的，女性也有父权的人啊。
对啊，是就那些前辈们从父权体制下获得好处的那些前辈们。
对，然后不断在这些职业、这些行为，然后这些比赛项目、专业科系当中加入这些性别标签，他们希望这些，他们脑中希望。工程师就要是男的，希望医师就要是男的，希望这个很孔武有力的消防员就要是男的，所以呢，这些人就去奔向这些标签，把这些标签把往自己身上贴，因为我要想成为那个人家心目中的那个人，我就会觉得安心，因为我就不用去想我想要到底想要做什么，到底是谁，我适合什么，他们都不用想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偷懒的做法，所以偷懒到最后，他们就又很偷懒的去怪说，哦，我都已经完成这些期待了，为什么你还不满足我的，为什么还不满足我的需求？这些台女凭什么拒绝我？但这就是一个，就他们选择偷懒的路径。但是他们又想要一个，自己理想中那个要很透过很复杂人际关系的交流才能得到的东西，那你想要很肤浅的透过钱、透过这些权势去得到一个伴侣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很肤浅的伴侣啊。
然后就会变成说，你看台女果然就是拜金，嗯，
对，就是自怨自得啊！你求人得人，你还在怪什么？
真的说真的，就要好好再回想一下他们眼中看得见的台女。跟生活中看得见的台女到底差在哪里？像本台女就是不会入八卦宅、八卦乡民的演的那种台女，我觉得我应该不算拜金吧，上层对我的评语应该不会有拜金这个标签吧？
不会
，对吧？我应该也不算是爱玩类型吧。
拜金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啊！女性为什么要拜金？因为他们觉得说有钱的男性才是那个社会上主流有权势的那一方，才是有 power 的。
对。
但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柔软跟体贴跟看见人跟看见你相处愿意跟你相处的人看见他的需求，这才是一个最有力量的表现。因为你愿意放下你自己去看见他人，而在看见他人满足他的需求同时，你也不会因此而丢失掉你自己，这才是最厉害的人。
真的，这才是最强大的人。
对，这才是最强大，因为你绝对不会被任何事情打倒，因为你很了解你自己。
对，
你
有个坚强的自己内心坚强的信念，只要没有这么容易被因为人家拒绝你而全盘否定。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焦虑就是你一直在纠结在这个焦虑当中，你就会走不出这个死胡同。
没错，
这样是蛮可惜的，我觉得蛮可惜的。
我觉得，就是大家
同时这个
很想尝试去成为那个，可能男生那些努力的台男、努力的直男们，也很努力的想要成为自己理想中强大的样子，但最后你变成那个样子，你吸引到的。也是，其实大家想象得到是什么样的女性，但是你又觉得不满足，你就觉得不对，这样女生不是我要的。
对，
很奇怪耶。
你到底要什么？你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想要去别人来满足你的需求，这又是一个很懒的、啊。你需要一个人懂我，但你不懂你自己也没关系。
对，
这不是很怪吗？
把自己的课题又抛给别人呢、欸？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可以很常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当中，就是那种你知道宫廷剧嘛、就是你知道皇上就是说、哦、皇上生性多疑，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就是你知道连一个嫔妃都要比皇上本人更懂得皇上，他才能够去透过权谋去得到自己要的东西，他才能够去操控皇上。他知道皇上多疑，他一定会往 A 走，那我就一开始就说 B， 他最后一定往 A 走 ，A 才是我要的。就是你知道女性被培养成，她要去猜测这个父权的角色，他们。 他该要什么，然后你再去怪这个女生怎么这么爱玩弄男性，就是这到底是你去对自己做功课，你就不需要把自己引到这部境地了。你去看那个四郎，去那个《甄嬛传》的皇上，他做什么下场？就是你们这些台男，气死我！
没想到提到台女的议题上，也会这么愤慨。
也不是愤慨，愤慨嘛，就是觉得他们对自己不负责任。我会觉得说这很，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我无法理解，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很急着想要独立的人，然后我一直觉得说我活在这个学校的框架当中，我考试也考不好，然后我成绩也不好，我就顶多就是一堆小聪明很会耍而已，就是我就完全不符合这个社会价值的任何一块，然后从小就觉得说我很不喜欢女生，就是我从来都不在这个框架里面，所以我既然不在这个框架里面，我就得要去找到我自己到底在哪个框架里面，然后我得要去找到自己是谁，这变成我一直的课题，你知道吗？就变得，所以我一直都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发现有些人不费任何力气就把自己 fit in 到这些价值里面，然后再来去一堆抱怨、一堆焦虑，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很无法理解，但是我又能理解他们的焦虑来源，可是他们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被鼓励去为自己负责，为什么，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会有这样的状况，应该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大家也没有想过他们会有这种焦虑，这种不负责任的部分，对于自己他们觉得只要满足社会上其他人的期待他就是负责了，但是那其实是负起了对于社会期待的部分，而不是对于自身，所以才会变成说他们最大的焦虑在于说社会给他们太巨大的一个期待，跟所谓的不能说很假的方向，而是这个方向它看似明确，但其实它又不是这么完全的正确，而他们就一直努力往那个方向狂冲狂拼，所以最后就会变成他们觉得自己好努力，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那反过来像我们这些快乐台女就可能就没有被赋予这么重责大任，可能顶多就觉得可能找个好男生嫁了这样就好了，但是其实他背后的意思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找个你喜欢的人可以结婚，你这样就达成了某一个社会期待的。
对，但 这也是一个就是偷懒啊，就是我好像不用努力，我只要找个人男人这样就好，就是这些选项从来都不在我从小的规划当中，我不觉得自己会结婚，我也不觉得自己会生小孩，我也不觉得自己会嫁，就是 you know 就是当我这些社会框架我都知道说我不知道，可是我不能跟人讨论的时候我只能自己想你知道 gay 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知道要自立自强能够活下来的人都是天选之人，
真的耶，真的很厉害。其实我真的一直都很佩服，
是吧？
所以有时候，所以我曾经我真的要道歉，我曾经就是我就是有彩虹恐惧的人，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打的，你就是同志，然后就是大家都看起来好张牙舞爪，好可怕。我就觉得天哪，你们好可怕哦！你们明明就是个人性格上的恶劣，就一直都要说你们恐惧，没有，我只是觉得你很讨厌。但是后来想想我觉得我现在人比较再成熟一滴滴了，就觉得我可以理解他们身上为什么会带着刺这样子。
对，这些刺都是这个社会，这是社会，就是他在生存下来，他必须得变成某部分的刺猬。但我觉得以一个很多成年人异性恋、顺性恋。男性、女性，他们的成长过程都是要在这个社会当中装上一根根的刺，才能够社会化。但是同性恋或是双性恋，或者是 anyway 就非主流的性倾向的话，他们的生长过程当中的课题反而是要一根一根的把自己身上的刺拔下来，你才能够去拥抱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路径。
真的耶，哇！
怎么会聊到这边？
好神奇哦，真的很神奇耶！我们真的是，好像写了些什么，但是又好像又聊到了什么问号。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还蛮……
但我们这次还有一个聊的一点，不就是你是不是要跟我提直男行为研究社？
对，
它里面就我觉得它就跟它就是跟那个八卦版的台女的话语权就不太一样，对不对？
它就是相反，它比较像是公开处刑那些不善交际的的异性恋男子。因为刚好啦，他毕竟他的那个主题就都是直男行为研究社嘛，所以他们当然主要的取向是针对那一群异性恋男性对于女性的互动之间有一些多么生硬，甚至让人尴尬还有恼羞的一些尴尬的场面，真的是尴尬的场面，
对，真的是尴尬。
就说了，虽然我刚说了尴尬，但是我真的还是觉得好尴尬，忍不住讲第二次。
就是大家可以上去看它里面贴，就是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聊天记录，就是男性在网络上搭讪女性的过程，是这个吧？
嗯，对，
就是对网络搭讪，然后就会出现很多，就是哦，哇哦，原来真的有人会这样说话，就是在网络上这样说话的状况，就是会被拿来博君一笑，但殊不知这个博君一笑呢，就会让君子生气呀、啊。我记得前阵子不是有一个我们医师不打扰、
对，
那个也蛮好笑，
那个也蛮好笑、
不行，这样讲好好笑。
哦，完了，我不是想要嘲笑他们，但是真的会让人觉得看得很荒谬，你知道吗？你就觉得
就是
有点太离奇了，会觉得是一般人会讲话的方式嘛、
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不能说，不要说他们是直男，我觉得你应该要说他们是不善交际的男孩儿。
对啊，或有些不善交际的女孩也有可能、啊，就是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社会化吗？还是它是一个你要看见他人，然后做反应，而不是单方面的，就是自己把自己脑中想象的对方要怎么回应我，去套在对方身上，当对方不怎么回应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说哦。是我先提分手，是先我先不要跟你交友的，是我拒绝你，不是你拒绝我，就是你太逃避这件事情、欸、你在逃避被拒绝，但被拒绝不是坏事，就是它是一个你去更加建构你跟这个社会互动你的位置在哪里的一个方式，但好像怎么也不是我好，我想为他们说话，但是我在想讲台词。我觉得这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应该说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长大，他们选择了这个价值观在自己身上，但他长大后要求我却发现，这些女性想的并不是他们小时候被灌输的那些观念，因为时代在走，观念也在变，
嗯，
所以他们就会，当他被拒绝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背弃感，这个背弃感就会产生羞愧愤怒的情绪，因为他无法处理这个背景，他不知道到底谁对我做这件事，其实是社会，但是最明显背弃的他就是那个拒绝他的女性，
对，那个当下直接拒绝他的人，
对，所以他就把这个头愤怒情绪投射到让我产生这个感觉的人身上，有时候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也是很多男生就是拒绝人之后被杀、啊、就是还是很多、就被伤害还是很多、啊、就是但更常见的是男性啊，就是才会有行为研究社嘛，就是他变集结成一个社团了，他就是有他的代表性跟社族群代表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蛮可怜的啦，就是这些女性不回应我，不满足我的需求，不理解我，他们都认为这是对方的错。
欸，其实是你，我有一个很想问上恒的，那上恒你有？你看了这个直男行为研究社，你大概看一下他的对话，那你觉得在 gay 身上也适用吗？
gay 身上也有一个那个怪 gay 研究社，
怪 gay 研究室
啊，怪 gay 相谈室吧，啊，怪 gay 相谈，就里面真的是光怪陆离的人都有，但是他们的状况又不太一样，比较没有那种宰制感跟那个，可是他们一样是就是那种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的那种感觉很强烈。我只能这样说，就他们有这个很一致性，就这两个就单方面的就把自己的想象加注到别人身上，然后单方面讲自己想讲的，然后也不管别人想说什么。
所以 gay 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嘛，男同志们
比较不会有那么宰制的感觉啦，虽然还是会有那种依灵啊，依就是要照顾灵这种很八股的观念还是会有的，但。当然就是过程啊，大家长大之后就会明白，这都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年纪还小，大家年纪还小，也不一定，但长大也不一定会学会这件事情。但怪哥研究室里面也会有很多就是蛮妙的纷争。我没有，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叙述。我来随便找一篇。
对，我真的很好奇耶，他们到底内容大概会说些什么。直男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有个大概的概念，因为直男行为研究社还算是蛮火火红红的一个粉专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稍微听闻一些里面直男跟女生互动的过程。
对，我刚看了一下，其实都不算是一个直男行为，就是都有一个很一致性，就是他们都很父权。但怪跟你相谈四年，这个都是很怪，就是他们的状况光怪陆离，他们都是很怪的人。他们没有父权或者一致性，就是都很怪，但怪都怪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同志就是这么的多才多姿吧？
什么？等一下，我看到有一篇，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宰制的啊。
哪一个？哪一个？
七月一号 ，Number 635。我觉得这篇也是啊，还蛮宰制。他直接就说：“在吗？真的很喜欢你，可以约吗？可以去新竹找你啊，旅馆我也可以出，可约吗？你在线上密你多次也不回，旅馆我出也可以给你小费，不知道哪边没成型。”那不就是一顿输出吗？我有，我有资源，我有资源，快回应我，快回应我 ，feedback me
这。这个，我觉得比较不像父权，这是当同志看到哦，原来异性恋可以用这一套，那我来用看看。
这
一种模仿，
异性恋带坏同性恋吗？
有一点哦，因为我说真的，这种人我也遇过，就是他会一直密你，然后你不回他，就是有时候不回就是没兴趣啊，但是你就一直密，就让人觉得你很烦。那因为你就读不懂，你读不懂空气这一点是，这些就是个重点，就是这些人共同点就是不会读空气，就是你不懂这些，不想直接拒绝你，是因为不想。我们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你不想做这个坏人，那你也不想让对方就是受伤，就是这样。但确实就是这个同志圈很现实，就是你要长得好看，你要有社经地位反而其次，你最重要是你要长得好看，你要有身材，就有这两个你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就是这是一个同性恋世界是最极化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没有长相，你没有长相，对你没有长相。你没有身材，那你就只能花钱。
哇，真的很严苛哎。
对，但男同志又不会就不会像女生一样这样拒绝，因为他那个父权的成分不会那么多，不会到那么攻击性。所以他
我也想办法、
那个、
要什么委婉拒绝你，你们直接已读不回是吗？
对啊，所以你看刚刚那个 number 635这个，他就只是说真的很喜欢，他是一直在表达他的喜欢，表达他的条件，表达他的什么。他也不是别人愤怒，他只是说你为什么不回应我？你为什么不？他不是把问题抛出去，这反而我觉得这个反而还值得夸赞一下。
什么？为什么？这明明不是也类似吗？你在线上密你多次也不回应，这不在指责他吗？
这是情绪勒索，这就是一个情绪勒索而已，
情绪勒索而已。
对，在我看来是这样子、啊、在我看来是这样子、啊、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就代表说、我一直在跟你说我很好我很好我很好，我可以做多做什么，我可以多做什么条件，但不是说你他不会说你不爱我你就是台南这样子，他不会这样，因为我也是台南，就是你这个标签很难贴，你就说你以为这一长得帅就了不起吗？你以前这样讲很弱欸，不是吗？所以这个点又不太一样，就是这个立基点，我觉得男同志之间虽然两个都是男性的角色，但是那个父权的感觉比较没那么明显，我自己的感受啦、
可能不是父权，所以我觉得直男行为研究社应该直接改、也可以改成怪人行为研究社。
太美了，怪可他们
你认真看哦，其实有些你把性的部分剥掉，我现在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怪 gay 相谈室。就是你有一些你去掉了一些性别上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他们转贴到投稿到直男行为研究社也成立
啊。那就是在他们的共同点啦、啊，就是不会读空气嘛，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对，就是不太会交际， 不太会社交，
对，他们可能没有被训练社交，但是社交这件事情的训练好像又不是必要的，可是学校就是会训练你社交啊，所以 你说自己很宅，你自己不善社交，社恐，社恐现在好像变成是一种你知道称赞用，或者是一个避风港，就是一个我说我社恐，我说我宅男，我就可以逃避社交这件事，不用去面对社交的课题。但是社交的本质，我在说社交的本质就是夺权，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有权利，你就要懂得社交，你要会社交，你才有办法在这个人际当中得到换取你要的东西。这就是社交的本质啊！但是你一直一味的去逃避社交，就等于是在逃避拥有权利，逃避获得你人生的掌控权。
真的，上恒说的真好。嗯，
这样会不会跳太快？
不会 ，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但社交就是一个本质，就是你要去更加，你要在社交当中，你去找到这个社群到底在乎什么东西。那你要怎么提供这个社群要的东西给这个社群，然后怎么让这个社群信任我？那我要怎么在社群当中得到我要的东西？这是需要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去互动。你不能说一句我社恐，我骄傲，就把这些都打回去了，这样子。我就喜欢宅在家，宅女万岁，宅男万岁。
对，其实我、这件事情真的也可以延伸到，我觉得就算在所谓的两性相处也是同样的概念。当然也会有男生他们说，我们很男生很积极在开话题的，但是女生就对啊，哈哈，然后去洗澡。有可能是真的是，
不要忘了这个社交的过程中也有竞争哦。
对，
就是其他男生比你更会社交，他们就变成很会变海王、变海后，他们是更会社交的人，他们就是运用这些条件去达到自己要的东西啊。
没错，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其实会社交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能力耶，它不是普通的技巧，而是一种资源。因为说真的，我一直也觉得我就是普女，但是我觉得我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都还算是蛮。OK 的，还算有点
聊，蛮会聊天。
对，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哇，会聊天居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加分条件。
嗯嗯，
对，他们就觉得，你真的还蛮好聊的，然后你就觉得没有，我就只是把你当人正常聊天而已，不是吗？
对啊，但到台南要被当人就很困难，怎么办？我要引战。
OK 。就是你会知道说有些事情你是可以互相抛接的，或者是你也可以感觉到对方已经开始快要枯竭了的时候，那你当然也可以看一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帮他挖新的井，问号，帮他挖新的东西出来让他聊嘛，对不对？
嗯，
对啊，我觉得男女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真的又回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如果你是用那种很直接的会看到长相那种交友软体的话，你看对方这个脸，
就长得好看一点吧，
想要跟他聊天吗？真的很残酷干什么？最后还是会忍不住觉得，对，外貌真的好重要。等一下，
把自己打理干净啊！对，打理干净。
那到底是外貌比较重要，还是社交技巧比较重要？
拍照技巧也蛮重要。
你也可以选择花点钱外包给人家帮你修图，问号。
对，你说流氓吗？
什么？我没有说。
我不是到处在引战，你知道吗？
Oh no！
我觉得把自己打理干净是基本的，或者是你就追求一个风格，然后把这个风格走到一个极，就是这个风格不代表说你长这样就要走这个风格，你也可以就是用个性、气场、气质去塑造你的风格。然后不要再就是用鱼这种凸面镜在对这些的大头照，就是这些显得脸的比例很怪，就是不要太近。
不要在厕所自拍，
会觉得很像，就是你知道，很像住家里的。I don't know， 反正 anyway 就是，这些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会学习到的东西，就是。也很难说，就是你很难，就是我真的一条一条可以啦，应该是可以列出来一条一条该怎么做。可是这些东西还是可能还是很需要你自己去亲身体验才会知道。如果别人都讲出来了，就很攻略式啊，就很无趣啦。就是你当你已经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攻略都已经在你面前，你只要照着那个攻略走，你就可以玩。就这个游戏变得很无聊，你的游戏性、你的体验就都没了。
因为有可能你在探索的这个游戏过程中，它其实就是你的谈资啊，对不对？
对，
对
没错，
嗯，我也觉得，
当人家都把这个路铺好了，都把攻略铺好给你，就照这个走，说很无聊啊。
对啊，就像你在玩那，就说《美少女梦工厂》，就已经知道数值到多少，你会打到哪个结局，你就狂打那个数值，你就少中间探索的乐趣了。
对啊，这就是这重点，就是你要自己亲身去下去，不管它是个泥巴战场还是什么，就下去打滚吧。
对啊，
就下去，不要在那边自命清高了，就自己下去玩一轮，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趁年轻的时候，赶快去那种很奇怪那种团体、那种组织去玩一轮，像那种什么康复社啊、什么社团，就趁年轻的赶快去。半年再长大之后就会来不及，你知道吗？就是你成本越来越高，你也没办法，就像那个康复社那边去那边大吼大叫，那边耍白痴。但是耍白痴也是个谈资啊，那就是一个你在社会上的一个共同话题啊。
没错，
就是各种那种社交能力真的是很珍贵的，我觉得
真的。我现在长到这个年纪，二十七、二十八岁，我也真的觉得，社交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资源呢、欸。
对，是的，
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今天可怜的直男跟台女之间的战争问题，除了撇除掉所谓的男性焦虑或者是雄性焦虑这件事情，应该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社交的资源不足。
我觉得背后是社交的资源，因为从小大家说好好读书，以后长大就知道大学再让你玩这类的。
对，但是其实你真的开始玩的，你会玩吗？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啊，你会玩吗？
你不会玩也没用对不对？
对啊，
不然
长大再来玩，你就只能很不真心的找一些，因为你的这些外在条件而影响你的人，这是你要的吗？如果是你要的话，我也是祝福你啦，就是希望你可以得偿所愿、得偿所报，然后平安快乐、平静，最重要是平静，愿意在这个地方就是不感觉到委屈。
对啊，
生活下去终老，就把一个人的一生都讲完了。
就两个无聊的人，不用辛苦的激起彼此的涟漪跟浪花。
对啊，
就像平平顺顺的也蛮好的、
对，但是你要能够安于现状，你有能力安于现状吗？你能够得到这份平静吗？
对，
能够平静的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我只能这么说。
真的，哇，真的，不然你会可能会临老入花丛。
就被骗一堆钱呢、你知道，养老金都被骗光，
好危险呢、
大家真的注意了，好不好？
真
的。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要跟就是我们的听众互动一下的，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这边，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想问的，厨艺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真的，其实我们是聊的跟我们原定的话题，真的是聊的蛮远的。而且我跟尚恒的想说，给大家一些结语的方向。方向也蛮不同的。
这就是我们聊天的意外之处。
真的还蛮意外的收获。我原本是想说，今天的话题会比较纠结在男性焦虑这一块。但后来聊着聊着觉得好像也不是单纯只有男性焦虑这么悲伤的事情。还有很大的。对呀、因为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单纯男性焦虑的问题，而是社交经验的问题。
社交资本。
对，因为后来想想，反过来讲，女生也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女生不会聊天，也会有这个问题啊，对吧？对，
也会有。
所以后来想，对，应该从男性焦虑扩大到社交资本很重要。问号。
那我们可以来想一些问题来问看我们的听众。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会想说，你自己觉得你会社交吗？你可以说很会，或者说我不会，但是我想学。我不会，我不想学，跟我完全不想要社交。我对社交的看法是正面还是负面？我觉得这两个看法，我觉得会影响你的人生很大。所以我想要问的是这一题，就是你对社交这个词汇的看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对，或者是你可以有第三其他选项我们想不到的。例如说，你可能觉得社交不重要啊，反正我只要养猫就好了。我好
也是可以，这也是逃避社交的方法。逃避社交可以得到慰藉，也不会，就是养猫也会有共同话题嘛，就是谈资。他说我家的猫怎样，昨天又吐了，这也是一个话题，对不对？
我好像也在给人家贴了一些不好标签，不好意思。
对，所以，我们这边的题目是什么呢？楚瑜可以跟我们附送一下。
OK， 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来问问看大家对于社交这件事情的想法。对，你觉得你是说，哎，社交很重要，真的会觉得，不管男女都需要社交技巧跟资本，还说，哎，不用，我就是不会社交，不会社交也不会怎么样，我就是安安静静的过完我这一生，不用激起任何的波澜。或者是有第三种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
想法？
觉得有什么比较其他我们想不到、没有提到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做分享哦。
对啊，那今天就是聊到这边。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很丰富哎、欸。
对啊，我也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丰满哎。
有趣吧，有趣吧。
啊、
然后看，可以去，初一可以去看芭比了。初一可以去看芭比。
可以，上恒有推坑成功。我觉得大家听过上恒这样介绍，应该都会有一点兴趣。我觉得非常重点就是一不用动脑。
对啊，就是很轻松的一个剧，
对，很轻松，不用动脑，然后你又可以稍微感受、体验一下那种氛围，那种性别机制的氛围，哇！
他两个集中都演给你看喽。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冲着这两点，感觉就可以去看了。
好，没问题，我们就是，
oh yeah！
大家我们聊，可能看完芭比之后，我们可以再来聊，就跟观众来聊聊芭比。
对啊。
有没有好玩的感觉？
对
呀、啊，所以今天就先这样喽，
耶！
跟大家说拜拜、
啊，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